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6号早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告别演说，将自己比喻成一节已完成任务的助推火箭，即将坠落在太平洋一个不明的偏远角落。不过他承诺，我将对卓维斯和新任政府一路相挺。随后他飞往苏格兰面见女王，正式辞去首相职务。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当日有新铁娘子之称的卓维斯接受了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正式任命，成为新首相。由于能源价格飙涨，导致英国家庭的生活成本超标，卓维斯考虑上台后将冻结数以百万计家庭的能源账单，并保证在一周内提出关于减税和发展经济的大胆计划，以解决英国能源供应面临的长期问题。此外，英女王还要求卓维斯筹组新任政府。据英国媒体报道，在卓维斯将任命的政治权力最高的四个职位中，可能首次没有一个是白人男人。这样卸任后的约翰逊会去哪里呢？定是东山再起？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安德鲁吉姆森 Andrew Gibson 说，约翰逊绝不是那种会去乡下过着默默无闻无可指责生活的人。CNN 称，对很多人来说，约翰逊首先是个名人，其次才是政客，这个令到他在英国首相中独树一帜。在担任首相前，约翰逊长期从事媒体工作，曾经是专栏作家、电视主持人、纪录片制作人、杂志编辑等，而做这些工作的收入远远超过当首相的薪水。但外界对约翰逊是否会成为下任北大西洋联盟秘书长多有猜测。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明年9月底任期结束，在正常情况下，北约需要提前选任候选人。据每日电讯报称，由于欧盟国家曾多次提出成立欧盟联合部队计划，美国对任何欧盟官员担任北约秘书长都持不信任态度，因此英国人被认为是这个职位的有力竞争者。而约翰逊因帮助建立反俄联盟而赢得了国际声望，得到波罗的海国家的信任，被认为是最佳人选之一。此外， BBC 的报道，约翰逊离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完成他为莎士比亚撰写的传记。2015年出版商以5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在过去的七年中，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这本书。尽管目前约翰逊还没有十分明显的重归政坛的计划，但每个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政治生涯还没走到尽头。
哈萨克外交部5号宣布，习近平将在14号抵达哈萨克首都努尔苏丹访问，这个将是习近平在疫情爆发后首次出国访问，而较中方制国13号到15号亦在努尔苏丹。外界亦关注两人届时是否会会面，而中共20大政治局将改组，是否会突破七上八落，这些都备受外界瞩目。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自2019年底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从来没有走出国门，都是利用网络视讯和国外元首对话或出席国际会议。这次他出访完哈萨克后，将前往乌兹别克的撒马罕。乌兹别克亦是这一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主办国，该组织定在9月15到16号登场，成员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等中亚国家。视频人蓝述认为，体现出中共的领导人对中亚的重视。中共过去一直努力同俄罗斯同伊朗结盟，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以中共、俄罗斯同伊朗为轴心非民主阵营，而中亚地区被中共视为后院，巩固佢的后院对于中共来讲极其重要。此外，宗教新闻网 Aletheia 指出， 方济各参加一场由哈萨克政府筹办的宗教峰会，时间同习近平到访有重叠。如果同习近平会面，将促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共领导人同教宗会面。在2019年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时，教廷高层向议媒透露，日理万机的教宗为了安排习方会，特别空出了三日的行程，但最后仍因中共顾虑党内压力破局。哈萨克外交部发言人斯马迪亚罗夫表示，习近平这一次到访主要是洽谈签署两个双边政治、商业、经济等领域的相关合作协议。哈萨克同东边的邻国中共关系密切，不单只提供矿产、金属和能源给中国，并在中国和欧洲间转运货物。习近平突然在20大前出国访问，有评论认为是为了给国内人看，习想借此机会增加中共党员的信心。早前2018年中共修宪，删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习若在20大成功迈向第三任期，将是毛泽东之后的首例。他上任后不走年轻化的用人风格，亦令江泽民提出的67岁继续做、68岁下台延续与否成了问号。南华早报指出，目前包括习近平等三人已经超过68岁，19届政治局委员中有11席处在七上八下的范围内。专家指出，早已为第三任期铺路的习近平，除了自己准备破除七上八下传统，并无意给另外11名到达年龄的政治局委员一起试用，只是将10月19号满69岁的王毅取代72岁的杨洁篪，担任他财经智囊的70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恐怕都得出局。
中共官方6号通报，截止5号，全国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235例，遍布23个省市。下面请睇详细报道。
在中共清零政策下，各地往往一旦出现阳性病例，就封闭小区、行政区，甚至是全城封控。据 CNN 报道，近半个月以来，中国已经有至少74座城市的3亿1300万人处于防疫封控之中。6号北京通报新增一例本土感染者和5人核酸初筛阳性，都是在昌平区。网络消息指万科广场被封控。据北京化工大学称，该校一名学生核酸初筛阳性，昌平、朝阳、海淀3个校区临时封控。据美国之音报道，大陆各省市地方政府正赶紧在中共20大之前全力以赴，试图扑灭疫情，以体现习近平倡导坚持的对病毒和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神威，并向20大献礼。但自中共8月底宣布20大会期后，各地通报的风险区数突然增加，好似天津、河北一个小时内各增加了数十个风险区，严厉的封控措施恐怕要持续到20大结束。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同本台讲，即使20大以后，我想习近平仲系继续会采取咁样嘅一个政策。
俄罗斯坦承，尤其主办的东方2022战略军事演习，目的是彰显和中国的合作，同时牵制美国和日本。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据共同社报道，因受乌克兰战事的牵制，俄国的军力和物资均损耗得相当严重，和2018年军演的30万人规模相比，今年的军演锐减到5万。英国甚至估计实际的参演人数可能低于15000人。这届的军演将在9月7号结束。演习中，俄国太平洋舰队的3艘守护者级护卫舰和中共的3艘驱逐舰在日本海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并将穿越中国海峡。对此，日本表示严重关切，并对俄罗斯在主权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称， 俄军喺千岛群岛中两个主权有争议嘅岛屿上进行咗演习。二战期间，苏联喺发动千岛群岛登陆行动后，占领咗千岛群岛，并喺战后宣称拥有该岛嘅主权。但日方主张该群岛南方四个接近日本岛屿，并非千岛群岛嘅一部分。呢一个争端令两国无法签署和平条约，而正式结束二战嘅敌对状态。而中共军方喺四号发声明称，一个解放军海军战术小组同俄罗斯喺日本海进行咗联合演习。而今年9月29号系日中邦交正常化起点嘅日中联合声明签署50周年。据美联社报道，四号当日，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唔会参加由日本亲共社团参与举办嘅纪念活动。日本担忧亚洲紧张局势升温，呢场战争将鼓励中共喺东南亚地区以咄咄逼人嘅军事活动，尤其系喺台湾周围。日本目前正在修订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指导方针，大幅强化军事能力，以巩固佢嘅吓阻能力。据了解，普京将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将同中共嘅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台。之后，佢将亲自观摩东方2022军演。
五号，乌克兰政府告诉当地居民，正在推进夺回克里米亚嘅大反攻计划，并呼吁当地民众备战。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京可能亲自视察顿巴斯。美国情报揭密，俄军出现大规模失败。有消息指，俄罗斯小弟哈萨克竟然出售苏联武器给乌克兰，对抗俄军的入侵。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泽连斯基说，只要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不结束，黑海地区就无法实现和平和安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针对整个自由欧洲的战争是从克里米亚开始的，它将通过解放克里米亚而宣告结束。据 CNN 报道，英国防大臣华勒斯 Ben Wallace 表示，俄罗斯在战争中持续丧失关键性装备和人员，这些损失对莫斯科未来的战力将造成长远的影响。他提到，估计至今已经有超过25000名俄罗斯士兵丧命，如果将被杀、受伤、俘虏以及数万名逃兵加起来，各类型人力损失已经超过8万人。还有英国官员认为，俄乌战争燃烧至今，俄罗斯仲未达到任何战略目标。此外，据俄国卫星通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6号透露，普京打算到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视察。他说，俄罗斯将继续重建和发展顿巴斯。自从普京试图占领乌克兰整个国家的野心失败后，他就一直专注于占领更广泛的东部地区，就是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只要占领其中一个，普京就能够向他的支持者展示他的成果，以补偿他曾以闪电战攻取乌克兰但惨遭失败的结果。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